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由三位荷兰汉学家历经13年合作完成。翻译者说，希望荷兰读者能够沉浸在这部小说中，结识迷人的人物，了解丰富的文化。荷兰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有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向荷兰青年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诞生记。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2021年的11月，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正式出版，咱们中国这部文学巨著终于有了和它的地位匹配的荷兰语译本。它的出版发行是三位荷兰汉学家、翻译家格舒喜斯、马苏菲、林克为此整整翻译了13年。最后与读者见面的译本分了4卷装订，厚达2160页，由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出版。最初，这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计划在大约8年时间内完成这部中国经典巨著的翻译，但是最终出于对荷兰语译本精益求精的态度，翻译工作历经13年才得以完成。那为什么要翻译《红楼梦》这本书呢？格舒喜斯说，在与另外两位译者的长期合作当中，他们经常讨论翻译策略和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缩影，没有比《红楼梦》更富有文化内涵、更值得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了。格舒喜斯说，荷兰语版本的《红楼梦》目标读者是普通荷兰民众，希望荷兰读者能够沉浸在这部小说中，在那里他们可以结识迷人的人物，了解丰富的文化。荷兰语译本的《红楼梦》面世之后，引发荷兰学界和媒体关注，多家荷兰媒体刊发报道或是撰写书评。荷兰著名学者亨克·普罗佩尔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人民报》刊文说，2周的时间里，我沉浸在一部2000多页的小说中。他说，《红楼梦》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易于理解，适合所有人阅读。那么荷兰汉学家们的翻译过程中有哪些故事？他们又将如何向荷兰青年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走进首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诞生的故事。咱先来简单认识一下翻译荷兰语《红楼梦》的这三位荷兰汉学家。格舒喜斯现在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他主要教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等课程。他还翻译有聂华苓、张贤亮、叶兆同、苏童、毕飞宇、白先勇、周作人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他的学生时代，格舒喜斯就和《红楼梦》结缘了。那是他大学1年级，他第一次阅读了英译本的《红楼梦》。他回忆说啊，那是1985年，他的好朋友买了英译版的《红楼梦》，一读就欲罢不能。好朋友就总是劝他们几个同学也应该跟着他阅读，他们好一起去讨论小说中的人物。而他的这位好朋友是很有说服力的，格舒喜斯果断地也买了《红楼梦》的英译本，立刻就被迷住了。回忆起与《红楼梦》的初次相逢，格舒喜斯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书中的女性人物命运。他 他说《红楼梦》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小说，是世界文学的伟大经典，最打动人的是年轻女性的命运。当年最打动他的一回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理。而在学习中国文化期间，这三位荷兰汉学家不仅邂逅了中国经典，也认识了彼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汉学家林克说，他和哥舒喜斯、马苏菲已经认识很久了，他们是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认识的。那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他们呢都是荷兰译介中国文学杂志《文火》的编辑。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做过各种围绕中国文学的合作项目，也对文学翻译本身进行过多方面热烈的讨论。进入21世纪，翻译荷兰语版《红楼梦》的故事渐渐开了头。那是本世纪初，荷兰以出版世界经典文学见长的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开始主动探索非西方文学的经典。雅典娜神殿出版社请人翻译了日本的《源氏物语》，在这之后，他们就请哥舒喜斯、马苏菲、林克来介绍一下中国古典小说的情况。经过讨论，他们觉得《红楼梦》是最佳选择。其实他们当时也谈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但他们还是觉得《红楼梦》更有特色。林克解释说，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多层次、多维度的小说，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同时饱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比如孔孟老庄的哲学、李白、杜甫的诗歌，还有中国世俗文化、绘画、建筑、中药等方方面面。林克还觉得，目前所谓的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英美文学。英美文化很深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文学和电影艺术，甚至形成了一个英美小说或电影的模式。也许中国文学传统可以抵抗这种趋势，可以让世界文学更多元化。而促使三位荷兰汉学家投身这项翻译项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荷兰语文学世界中，还从来没有《红楼梦》的全译本，只有一个从德文转译的缩略版，还是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这个版本不仅不完整，省略了大部分的诗词，而且当时的荷兰语现在读起来也有点过时了。所以三位汉学家觉得，翻译一个新的完整的荷兰语版本，能够让荷兰读者享受这部著作的真正文学滋味和中国特有的传统叙述方式，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如何能把中国清代的白话文译成现代荷兰语呢？一开始三位汉学家讨论过是不是就交给一个人去翻译，后来呢，他们觉得《红楼梦》太复杂，一个人翻可能会有点难度，两到三个人最合适，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比如马苏菲擅长翻译诗词，林克翻译过很多很难翻的文学作品，哥舒喜斯呢是擅长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对中国的文言文也比较了解，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此开始了合作。其实这三位汉学家不是13年里一直在专门从事《红楼梦》的荷兰语翻译，他们首先都有本职工作。哥舒喜斯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马苏菲和林克这些年不仅翻译着《红楼梦》，还翻译了很多其他作品，比如林克的译作包括了钱钟书的《围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青衣》、白先勇的《孽子》，以及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史铁生、张承志、朱文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他还著有《荷兰文中国当代文学概述》，还获得了2012年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奖。 为了保证荷兰语版本《红楼梦》译著风格的统一和故事的连续性，这三位翻译者是进行了细密的合作。首先，他们把整本小说分成了比较小的部分，每一部分六七回左右，每个人翻译部分，翻完之后给第二个人看，处理评论之后再给第三个人看，然后定期开会做进一步讨论。他们本来以为七八年内怎么都可以完成，但是这项工作开始之后发现并非易事。林克就坦言，翻译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把中国清代的白话文翻译成现代荷兰语，也就是说怎么保持着《红楼梦》的那种生动的风格和语调。林克举例，书中有很多对话，而且这些对话对人物的塑造很重要，所以要找一种既是当代的但又不能过于时髦的语言。其次呢，就是怎么把中国哲学和诗歌等很自然的跟这些对话跟这些人物的各种故事融合在一起。哥舒喜斯说，首先啊，他们要先想办法把《红楼梦》的语气翻成合适的荷兰语。《红楼梦》里对话很多，而且很有趣，很吸引人，里面还有很细的东西，可以从中感受人物性格。所以有时候可能意思已经翻出来了，但是读起来总感觉缺点什么，不够生动，不够生活化，感觉语气翻得不合适。比如您这个词，在荷兰语当中呢也有您，但是呢它只表示的是尊敬，不表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带引号啊。而在《红楼梦》当中，您的语气很多变，比如按理说袭人是贾宝玉的丫鬟，应该用您来称呼贾宝玉，但是以他和贾宝玉的亲密关系，他绝不会用您去称呼贾宝玉，但他一定会用您称呼王熙凤。这些那就都需要译者仔细区分人物关系，把不同的语气翻译好。而《红楼梦》不同版本的问题还有它的不完整性，也是他们翻译这本书的一大困难。三位翻译者那是在不同版本之间反复对照的。首先他们以120回的程伟元版本为底本，采用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校注本和一直很流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同时还参照了一些有脂砚斋和王希濂等名家评点的汇评本，最后根据内容以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式选择和处理。哥舒喜斯说，翻译《红楼梦》还要了解很多文化背景，这也让他们三位译者是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收获特别大。比如书里提到的中药，翻译的时候是要读中医相关书籍，了解这些中药到底指什么，明白为什么贾宝玉说女孩不应该吃某种药，应该给男孩吃才对。再比如翻译到了大观园，他们学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中国建筑知识，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些知识去参观在荷兰北部城市格罗宁根附近的中国花园，他就发现这里面的设计很有意思。另外，《红楼梦》里的一些东西在荷兰语里是没有相应词汇的，翻译的时候你就要去发明或创造一些词，比如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火炕的炕，荷兰没有炕的，这就没法翻译啊。三位译者就觉得荷兰语应该接受这个词，所以他们只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进行了注释，然后呢就直接音译为炕。至于书里的人名，主人的人名是没有翻成荷兰语的，仆人的人名翻译成了荷兰语，而这其中最难翻译的是袭人的名字，他们琢磨了三年时间，这个名字要翻成荷兰语里听起来很漂亮也很吸引人的名字，说起来还要好听。有的时候一位翻译者觉得可以，但其他两个人觉得不行，最终只有三位翻译者都同意了， 才能放到书里。荷兰语《红楼梦》全译本面世之后，荷兰媒体有书评说，《红楼梦》是部兼具美感和深度的文学巨著，中国也有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选。但是三位荷兰汉学家却多次表示，荷兰语全译本的目标读者是普通民众。那么他们如何来平衡《红楼梦》的深度和译本要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的浅度呢？三位荷兰汉学家是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最后他们进行了取舍。比如《红楼梦》里人名特别多，他们在每一卷后面都做了人物关系图，所有人名都在上面，你读的时候随时可以翻到后面去查。而格舒喜斯还说，因为他们这个译本是给普通读者看的，虽然翻译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最终决定不添加太多脚注。《红楼梦》里的人名有很多含义，当然是可以添加脚注，可是当你读荷兰语《红楼梦》的时候，沉浸在它的世界里的时候，恐怕不太会关注人名背后的含义，而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下一回会发生什么。还有《红楼梦》里的诗句含义很多，也有很多典故，某句诗可能跟李白杜甫很有关系，这些翻译者都是可以添加脚注的。但对于一首十行或十二行的诗，你不能仅一行就加五个脚注啊，太影响阅读流畅性了。格舒喜斯还说，荷兰读者与中国读者不一样，《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巨著，很多人从小就知道《红楼梦》，还看过《红楼梦》的电视剧，但在荷兰没有这个传统，读者根本不知道《红楼梦》，所以他们三位汉学家第一步把《红楼梦》翻译成荷兰语，首先要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然后再组织活动，比如举办讲座等，去探讨《红楼梦》的深度。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历经13年，三位汉学家终于完成了荷兰语版《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三位翻译者感慨，这项工作虽然艰苦，但自己的收获也非常多。格舒喜斯说，翻译《红楼梦》带给了他巨大的收获，在翻译过程当中，他发现当年所学到的知识都可以用上。到现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已经面世几个月了，反响比想象的还要好，读者特别喜欢，首印已经全部卖光了，出版社正在组织加印。格舒喜斯说，对荷兰读者来说，读《红楼梦》像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它是18世纪中国当时很传统的封建社会，读者开始可能会觉得一切都很陌生，不太理解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但一般读到100页或150页之后，便会完全进入《红楼梦》的世界，被书中人物强烈吸引，欲罢不能，只能继续把书全部读完。有读者在格舒喜斯的网络账户留言，告诉他刚读完《红楼梦》，完全被《红楼梦》的世界迷住。荷兰北布拉班特省公立图书馆的馆长特别喜欢这本书，他计划要组织一系列活动，让读者深入了解《红楼梦》的背景。翻译者之一格舒喜斯说，《红楼梦》作为文学巨著，可以说是洞察中华文化的窗口。荷兰语《红楼梦》全译本对于向荷兰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传播中国文化，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格舒喜斯还说，普通荷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但是读《红楼梦》可以找到很多共鸣。比如书里住在大观园的女孩，心里知道美好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因为要结婚，婚后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命运会很悲惨，那种人生无常，对未来迷茫和焦虑的感觉尤其会令年轻人认同。还有贾宝玉，家人对他的期望很大，格舒喜斯记得自己20多岁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 想到生活带来的压力以及对未来把握不住的感觉，就对贾宝玉特别感同身受。当然还有书里浪漫的情节，比如希望谁和谁在一起，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一切落空，令人感觉写得很美妙。在他们着手翻译《红楼梦》后，哥舒喜斯还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开课讲授《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有的学生分析了王熙凤在荣国府的地位，有的学生对《红楼梦》书中的妇女地位很感兴趣，还有的学生因为兼修法学分析了《红楼梦》这本书里涉及的清朝法律。此外，《红楼梦》对日常生活的描写非常写实，荷兰读者是可以通过书里的细节了解当时中国大户人家的生活。翻译者之一哥舒喜斯说，从文学的角度看，荷兰读者读完《红楼梦》之后可能会对其他中国文学作品产生兴趣，他特别希望他的课程能够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好奇心，未来他们就有可能从这颗好奇心出发，当翻译或者在外交部门文化机构工作，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做些事情。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面世了，但是啊，还有很多中国文学巨著有待翻成荷兰语。哥舒喜斯说，我们要继续努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是我国著名的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在西班牙、秘鲁、智利、阿根廷等西班牙语国家多次获得过荣誉勋章，在我国诗歌界和西班牙语文学界享有盛誉。不久前他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是如何与西班牙语结缘的，又是如何将中国的《红楼梦》带进西班牙语世界并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呢？资讯有故事，接下来带您走进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赵振江。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1995年9月，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时间，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短袖圆领衫、年过半百的老师骑着平板三轮车来回穿梭在暑气尚未消退的美丽校园，帮着北京大学西语系新生拉行李。一些新生看见了他还会打招呼，哎，老师傅，帮我们也拉一车。当年的这位骑三轮车的师傅，正是今年4月初由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赵振江教授。赵振江是我国著名的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在西班牙、秘鲁、智利、阿根廷等西班牙语国家多次获得过荣誉勋章，在我国诗歌界和西班牙语文学界享有盛誉。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西普语系主任范晔副教授说，这两个形象啊，看似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我的心中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我们的赵老师，既在聚光灯下拿过许多国际国内荣誉大奖，在整个诗歌翻译界享有极高声誉，同时在生活中他又是那么平易近人，是一位可爱可亲的师长。中国翻译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4月1号在北京召开，8位翻译家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赵振江便是其中之一。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在2006年开始设立的，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此前这个奖项曾经授予过季羡林、杨羡翼等30多位翻译界泰斗。1963年赵振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他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还有译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语反法西斯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西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加夏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等人的诗集10多部。他还译著小说《何意的世界末日之战》《火石与宝石》《金鸡》西文版的《红楼梦》等等。鉴于赵振江卓越的学术成就，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他鲁文达里奥勋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勋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他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他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另外赵振江还曾获得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国家出版总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等奖项。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要带您走进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赵振江。出生于1940年的赵振江是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西马克庄村人，现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线就是从他们村子南边穿过。赵振江的家乡在1948年就解放了，那一年他8岁。您千万别以为这个时间节点是有问题的，那会儿的北京顺义区还是归河北省的，叫顺义县。当然了，当时他们的村子里是没有小学的，整个顺义县也没有一所中学。赵振江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只能像当年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要么就会像父亲那样从小去当学徒，没有别的出路。1958年赵振江在牛栏山中学上高中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18岁。1959年赵振江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0年西语系决定从法语班抽出3名学生改学西班牙语，将来留校任教，这其中就有赵振江。赵振江在学了1年半法语之后，成为北京大学第一届西班牙语学生。当年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师资队伍可谓阵容强大，绝对是一流的，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堪称表率，循循善诱，一丝不苟。赵振江虽然是法语专业的学生，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老师却是冯至。冯至既是德国文学专家，又是中国文学专家，还是受到鲁迅表扬的青年诗人。赵振江记得，来北大之后，北京的新生要负责接外地的新生。一天，冯至先生到迎新站来看望他们，亲切地握着赵振江的手，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我是冯承植。赵振江当时有些茫然，不知冯承植是何许人也。赵振江只知道冯至啊，因为中学课本上有他写的《马铃薯、甲虫和蜜橘》，经学长的点拨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原来就是他自己心中仰慕的冯至先生。后来作为系学生会主席， 赵振江曾经在冯先生家里参加过几次关于教学改革的会。冯至先生渊博的学识、谦和的态度给赵振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使他领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赵振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的时候，除了冯至和朱光潜两位一级教授外，还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赵振江所在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才创立的，没有老先生。赵振江回忆，他从法语专业转到西班牙语专业时，只有三名教员，蒙复帝、刘军强和周素莲。蒙复帝和刘军强这两位老师都是从法语改行过来的，比赵振江他们也只多学了半年西班牙语。周素莲老师是菲律宾华侨，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年纪大些的人都会点西班牙语。赵振江回忆，周素莲老师教的还是很好的，发音很清楚，人也很和气，她丈夫也是归国华侨。赵振江回忆过，在三位老师当中，蒙复帝老师是骨干，他的业务能力最强，中文基础也好，口语虽然说不上流畅，但许多与他有个交往的外国人都说他用词典雅准确。蒙老师的敬业和治学精神也十分令人钦佩，他读书非常认真，将其中有用的东西会分门别类做成卡片，他上课时引用的例句都是从这些卡片中摘录下来的。1979年到1981年，赵振江被教育部选送到墨西哥进修西班牙语言文学，并被指定为学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负责20多位留学生和进修生的日常生活和党团活动。赵振江十分珍惜这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完成学业和留学生工作之余，全文翻译了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这部阿根廷史诗的作者是诗人、记者、政治家何塞·埃尔南德斯。当时赵振江翻译这部作品完全是出于爱好，从没想过要出版，译完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史诗《马丁·菲耶罗》的开篇，赵振江是这样翻译的：我在此放声歌唱，伴随着琴声悠扬，一个人夜不能寐，因为有莫大悲伤，像一只离群孤鸟，借歌声以慰凄凉。1984年，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为了纪念史诗《马丁·菲耶罗》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诞生150周年，阿根廷文化部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将诗人的诞辰定为传统文化节，同时展出各种语言版本的《马丁·菲耶罗》。我们国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了。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赵振江的中文译本《马丁·菲耶罗》如期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受到了热烈欢迎。阿根廷马丁·菲耶罗译者协会还委托我国驻阿根廷使领馆文化参赞张志亚给赵振江带来了译者证书和纪念银币。通过史诗《马丁·菲耶罗》，张志亚参赞认识了赵振江。1987年，张志亚在西班牙任文化参赞时，就推荐赵振江到格拉纳达大学参与校对西班牙文版的《红楼梦》。赵振江到了那儿才知道，原有的译稿不能用，要逐字逐句的修订，和重译差不多。但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了，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赵振江向格拉纳达大学要求，派一位文学功底过硬的人参与译教。就这样，前后历时18年，终于在2005年3卷本的西班牙文版《红楼梦》出版了。赵振江是这部译作的第一署名，但既没有版权，也没有得到稿酬。当年因为在格拉纳达大学的编制序列内 没有赵振江的工资预算，校方只能为他提供食宿和很少的补助津贴。在一些西班牙朋友的建议下，校长想方设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安排赵振江为大学暑期班做讲座，还有在西方圣诞节时赠送了他一套8卷本的西班牙文学批评史。回想起这段往事，赵振江平淡地说，这些都是小事，无所谓，但是翻译《红楼梦》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的，一辈子能有幸做这样的事情，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点实事儿，就是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洛尔卡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自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先生译介他的作品以来，时至今日新的译作仍在不断问世。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洛尔卡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向并将永远站在穷苦人一边，永远站在一无所有的人一边，站在连空洞无物的安宁都没有的人一边。翻译界历来有这样一个共识，以诗译诗，就是译诗也应该是诗，译的诗要像诗。这句话看似简单，做好了十分不易。赵振江有深刻体会，他说诗歌翻译本身是二度创作，他不能离开原诗，离开了原诗那就是乱译了，但是呢你又不能逐字逐句的对号入座，那样就根本没法译，译出来也不可能是诗。我们追求的不过是译诗与原诗的最佳近似，但这呢只能通过反复推敲才能实现，而且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在做讲座的时候，赵振江经常用《红楼梦》中的诗词举例，说明诗歌翻译只能是二度创作。赵振江说，在外文里最忌讳的就是重复，可是在汉语里这却是一种修辞手段，因而不可能进行对号入座式的翻译。比如洛尔卡《梦游人遥》的开头几行，戴望舒的翻译是，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赵振江的翻译是这样的，绿色，我喜欢你啊，绿色，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船在海上行驶，马在山中奔驰。曾有人说，后两句加上行驶和奔驰是画蛇添足，可是赵振江认为戴望舒先生译得很好，但是我认为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译本，读者可以参照和比较。他加上这四个字是有他的两个理由。其一，原诗与传统摇曲的格律，每行8个音节，而船在海上，马在山中，每行却只有4个字，即4个音节，显得有点短。其二，他曾看过一个诠释《梦游人遥》的电影短片，画面上就是一艘船在海上行驶，一匹白马在山中左冲右突。诗人用这两个意象表现的是人内心的欲望和冲动。赵振江就觉得这样处理译文或许更能体现诗人的本意。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聂鲁达、墨西哥诗人帕斯，这都是享誉世界的西班牙语诗人。赵振江评价说，他们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广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体现了崇高的人文情怀。他们最为可贵的是，都是站在人类和人性的高度来写诗，不是为个人写诗。聂鲁达着重反映人的社会性，或者说阶级性，帕斯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自然属性及人性，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人类的高度出发。赵振江与诗人们交流思想的时候，总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从我翻译外国诗歌的经验来看， 凡是世界级的大诗人，视野必是广阔的，境界必是高远的。聂鲁达是智利人，但他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智利，也不仅仅是西班牙语国家，而是全人类。他写过题为《中国》的诗，在其著名长诗《伐木者醒来》中也有关于中国的诗句。西班牙语诗人塞萨尔·巴略霍也是如此，他是秘鲁人，但他关心的是全人类。他长期在巴黎办诗歌刊物，多次访问过苏联，在西班牙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他写下了著名祖诗《西班牙，请拿开这杯苦酒》。赵振江历时十多年是精心翻译巴略霍的作品，认为他的胸襟和眼界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西班牙文的《红楼梦》和汉语的《马丁·菲耶罗》可以说是赵振江最为重要的译作。此外，赵振江还是西班牙语诗歌在中国国内的主要译者。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地区所有获诺贝尔奖诗人的作品，他都曾翻译过。赵振江选择诗作，既看诗品，又重人品。他翻译的第一部西班牙语抒情诗集是《柔情》，这是被誉为抒情女王的智利诗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选。赵振江回忆说，单纯从诗歌艺术上看，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不一定是最好的诗人，但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他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他的诗歌里所写的主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从情爱到母爱，从母爱到博爱。让赵振江更敬重的是诗人的人品和他的精神世界。米斯特拉尔自幼生活清苦，从未进过学校，自学成才，终身未婚，将毕生献给了文学事业，并将著作版权捐赠给家乡的穷苦儿童和在西班牙内战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后来他成为联合国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生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而不懈奋斗。赵振江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翻译家和教授，还是一位怀有朴实和谦逊品德的学长。与年轻人交流翻译经验时，他常常以一种谦和平等的态度，颇有长者风范。正如诗人吉迪马加所评价的那样，他不仅仅是一位翻译家，还是把自己的言说变成行动和现实的人。这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